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三位姐妹在台上的服侍啊！我特别提啊，两个带领诗歌的，我知道一个刚从中国回来，那还在生病复原中，但是我看他在台上哎带的还啊挺有力的哈。那一位呢啊，刚是从啊我们这个中秋节我们的外展活动啊忙过来，要忙公司，要忙妈妈，要忙女儿，但是呢今天他愿意啊站在台上啊来服侍主啊，真是感谢主。好，在正道之前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能够献给你，因为啊当我们献给你，我们就得了更多，你要给我们的乃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也带领我们啊，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好教啊，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多的成长，更多的认识你。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今天正道的讲题呢是耶稣是谁？那这个问题呢啊非常的重要。啊，以至于说啊，当耶稣在世上的最后几个月，啊，当他决定要往耶路撒冷走，啊，走到十字架的道路前的时候，哎，他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哇，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哈。然后呢，又问，当他们回答的时候呢，他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我们就想起从十八到第十九世纪，啊，欧洲啊，特别是德国啊，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啊，他们兴起一项运动，啊，叫做探索历史上的耶稣。那这个运动呢，它是起源自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啊，甚至于说可以上推到更早期数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那这些学者呢，他们否定圣经的权威，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行的一些超自然神迹是真的，而且呢他们认为圣经所描述的耶稣和历史上真正的耶稣呢是不一样的，耶稣呢是被他们神化了，啊，他们认为福音书的作者也就是耶稣的门徒，他所写的内容并不可靠，他们只是为了推展教义，并没有客观的来描述耶稣的原貌。那这个运动呢，它就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啊，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啊，叫做史怀哲啊，他写了《探索历史上的耶稣》啊这本书以后呢，才告停止。那史怀哲呢，在书中啊批评啊这些学者们的研究呢啊，他们只是把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弄得面目全非，啊，耶稣呢，他只能为理性主义下的人物，在自由主义下赋予生命，然后穿上现代神学的服饰。那几年前啊，雪梨电影院呢，他在放映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呢，它是改编自同名的一本书啊，叫做《The Case for Christ》啊，这本书啊，那我们中文翻译呢叫做《重审耶稣》。那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影片中的主角呢，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史特伯。那他年少的时候呢，不但是无神主义者，而且对基督信仰充满着敌意。那他的妻子呢？啊，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认为说他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神。他说他没有说他不相信，他也没有说他相信，但是他说 I don't know， 我不可知论。那这两个人呢，他们的世界观相近，性情相同，感情甚笃。啊，相处的时候呢，啊，史特伯才十四岁，那女方呢才十三岁，所以呢可以说是青梅竹马。那他们结婚的时候呢，一个是二十岁，一个是十九岁。那史特伯呢，啊，毕业在耶鲁大学法学研究所以后呢，就在芝加哥论坛报任职。二十八岁呢，就成为啊著名的作者 他所写的一篇论文获得奖项，所以呢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而且家庭非常的美满。可是当一切都正如入正当中的时候呢，他的婚姻却陷入破裂的危机。那时候呢身为不可知论者的妻子竟然在朋友和主管的带领下接受的耶稣。那当下呢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离婚，但是史特伯实在不想因为信仰的冲突而失去了妻儿，他决定发挥自己的记者专长寻找耶稣不存在的证据，来挽救妻子脱离这个迷信的圈套。那他本来以为这个调查任务非常的简单哈，只要一个周末就能够搞定就能够搞定哈。但是这个是台语吗？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出于挽救婚姻的动机，却成为一段很长时间的信仰追求之旅。那史特伯呢应用他的法律和新闻专业进行了一连串访问和调查。那受访的人呢包括圣经读者圣经的学者、医学专家和心理学家等等。他充分的应用现代法庭审理案件所需要的各种证据从目击者证据、书面证据、旁证、科学证据，甚至于祖坟证据等等逐一的针对圣经中耶稣传记的可靠性和保存性，历史上耶稣和宗教信仰里的耶稣是不是同一个人，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形象，耶稣钉十字架是否就是骗局，死里复活是否确实来这些等等的课题，他仿佛进行了一场法庭审理般的调查。让他投入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调查所有可能的证据以后，但是却发现他要继续坚持无神论的身份比成为基督徒还要困难，所以呢他就在1981年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且呢后来成为一个牧师。他就将这趟调查基督信仰的历程写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重审耶稣》。那这本书呢在1988年出版成为畅销书，然后20年以后呢就改编成电影就是我们所看的那一部电影。其实这种探索耶稣的故事并不稀奇在2000年前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围绕了他想要知道他是谁，以至于说耶稣他必须从约翰福音第五章开始就告诉人们他是谁。那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瘫子他已经瘫痪了38年了。那犹太人就质问他说为什么要在安息日里面医治人，那耶稣告诉他们什么，他说他就是神的儿子，父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且父已经将复活和将来的审判的权柄交给他。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六章耶稣对因吃了五饼二鱼而紧紧跟随他的群众说，他就是天上的粮，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就永远不渴。那到第七章耶稣告诉人们他是神所差来的，而且呢在祝棚节，犹太人祝棚节最高潮的时候，人们往亚罗亚池取水的时候，他高声地对人们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必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第八章我们就看到说，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而且还说怎么样，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第九章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医治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这个被医治的人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并且拜他，可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却质疑他说你为什么不守安息日。 那我们再看下去啊，耶稣在约翰福音这几章一直告诉人们他是谁，可是犹太人呢却还是一直的质疑他。那到了第十章，耶稣已经快走完人生的旅程，即将走上为世人受死道路，是该做结论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在十章三十节做了结论：我以父言为一，我以父言为一。但是啊，这么清楚的结论却引起犹太人更大的愤怒啊，他们想要拿起石头来打死他。可是呢，在此之前，耶稣他仍然苦口婆心的用比喻的方式告诉人们他是谁。这就是啊，刚刚 Connie 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好，首先啊，耶稣说他是门啊，他是门啊。如果用我们中文的来理解啊，要理解这个门呢啊，其实这个概念呢啊，并不困难啊，因为我们常用了门啊，门它就是途径，就是方法，是让事情能够完成、得以成功的途径或是方法。所以啊，当我们说一个人他要开始进入某一个领域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哎，入门。对，好。那当我们领会到一种对事情、做对事情好方法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我们得到什么？哎，对，不错，窍门，或是找到门路哈。那当我们啊认为对方他没有用对方法啊，不可能成功哦，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会说对方怎么样？啊，门儿都没有，是不是哈？那我们对徒弟比较文雅的称呼，哎，是什么？就是门徒。啊，事实上啊，这也是圣经里面记载啊，对于跟随耶稣的人的称呼。那耶稣说啊，他是门，这其实呢是远超过我们对门的理解。啊，第九节说啊，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早吃。”所以这个门啊，不但关乎一个空间的进出啊，门里门外啊，门哎门外门里啊，我是人生成功的途径啊，更是关乎永恒生命的得救，而且是关乎今生生命的丰盛啊。就像这边第八节他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然后第十节啊，更强调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啊，这句话当然当时是针对啊对他质疑的法利赛人说的，但是事实上他也道尽了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的差别。啊，很多人说宗教都是好的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听一听就说：“哦，不错了，基督教不错了，宗教都是好的。”好，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可是呢，基督教不一样啊，基督教其实告诉人，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行善。那其他的宗教，它本质上都是教师，他们教导人：“你们要这样做，那样做，就可以解决你的困难，解决你的问题。”可是呢，耶稣呢，他是什么？他是救主。啊，基督信仰的信息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我们去做了对做好的事情，而是因为基督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得救，因为他是救主。那其他宗教呢？它本质上是忠告，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要这样做才能够跟神有所连结，你们必须要这样生活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可是呢，啊，基督信仰呢，啊，它却是消息。是一个好消息，他告诉人们，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一切的事，啊，以至于说啊，当他世上的最后一刻，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最后一口气，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成了，他已经成了。他告诉你这个消息已经成了。 那这样的新娘，你相信吗？啊，如果相信你相信这个新娘是真的，那其他的新娘就都是假的，他们就是第十节所说的盗劫、强盗，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因为他们把假的说成真的，啊，让人家误以为真哈，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真理事实上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如果耶稣是对的，那其他的就都是假的，都是错的。那再来呢？耶稣是门，那我们再来看。再来，耶稣说他是牧人，而且呢，他是好牧人。那我们就看几个经文，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啊他是好牧人。好，首先呢啊他为我们舍命。啊，牧人啊在耶稣的时代呢，他是非常辛苦的哈，不管风吹雨打哈，他们必须要忍受啊日晒雨淋，他们必须要在野外呢保护羊群的安危，啊能够带领羊群去找到可以吃的草，可以喝的水。那我不晓得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啊，诗篇二十三篇啊，他用牧人啊来描述神的作为啊。这边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都不会有什么缺乏的，不会的。神的供应是够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有耶和华，他就是我们的牧者。他做什么？第二节，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有草吃，而且这个草是青色，是 green 的，是绿色的。而且呢，这个水呢是可安歇的水的。我们可以在那边啊，不但吃，我们可以还可以在那边怎么样，在那边休息，对不对哈？那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不只是物质上面的需要，他还提供给我们心灵方面的需要。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啊，苏醒的原文事实上怎么样？哎，其实就是跟悔改一样，啊，让我们能够转换过来。它使我们的灵魂呢能够转换过来，然后呢，让我们能够走向义路。那当然，人生啊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啊，圣经并不否认。我们虽然行过死荫，有鬼不怕遭害，因为你已有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着我们。啊，他给我们什么样？是保护我们，他还安慰着我们。那第五节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啊，这一种让你在那边很稳定，你不用惧怕，就在那边坐下来摆设筵席，在那边吃喝啊，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啊，这个神呢，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我们就是他的儿子，他使我们的福杯满溢。那到最后呢，诗人感受到怎么样？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这是我们一生的感慨啊，巴不得啊，说不定十年，说不定少一点，说不定久一点，啊，我会想到这句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然后呢，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事实上原文啊，在那时候，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有没有圣殿？没有啊。”所以原文呢，事实上是神的家，住在神的家里面，直到永远。诗人已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一生一世，我们有恩惠随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啊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呢，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家里面，直到永远。那其实更重要怎么样？啊，这个牧人他为我们舍命。你在哪一个宗教有听到这种事？他的教主是为你舍命呢？在哪里可以听得到？那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神，可是他愿意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舍命，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关心我们啊，神他创造这个世界，可是呢跟其他宗教所描述的神呢，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一直关心着我们哈。啊，当我们常常听到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自然神论啊，就是说，哎，是的，我相信有个神，但是神创造以后他是不管的 ，OK， 拜拜，那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对对，自求多福吧，啊，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创造以后就不管的神。那有一个宗教佛教啊，他不相信有神，他认为只有法啊，一个法则啊，是一个行为，这样一直行为，可是呢，他没有去 追求说，哎，到底是谁立了这个法？那这个立法人跑去哪里了？他怎么立了以后就不管了呢？怎么有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呢？那伊斯兰教说，哎，神呢，他会在天上看着你啊、哦，看着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好好做功德，有没有好好去帮助别人，然后呢，哎，做得好的啊，就有奖赏，包括有美女，有包括有酒。可是我常常讲，如果我们的罪性我们没有弃除的话，那在天上如果有美女，会不会有争风吃醋的那一种事情呢？会不会有这样事情的发生？神关心我们，其实从创世纪，如果你好好读第三章，只是一个小细节，你就可以察觉得到，创世纪第三章记载着，当人犯了罪，犯了罪立刻怎么样？哎，天起了凉风，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小小天起了凉风，那神就跟人找到人以后，就指着他说：“你为什么要做错事情呢？”还要给他一些惩罚。以后呢，哎，这一件事情发生了。哎，神用兽的皮做衣服给亚当还有他的妻子穿，为什么？因为天起了凉风了嘛。是不是啊？这是人犯了罪以后发生的。哦，不是，他不是犯罪以后说好吧，不管你了，就像我们父母一样，父母对小孩子一样，父母做错，你不是说好不管你了，你出去好了，不是这样子了哈。他不会有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而是一直在关心着我们，进行着他的救赎计划，以至于到最后呢，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最后，啊，是他认识我们，啊，希腊原文我们知道认识，啊，不只是啊知道他的名字而已啊，而是对这个人他完全的了解，啊，所以很多地方啊，当描述一个丈夫跟妻子行房的时候，哎，他不是用行房啊，他没有用这么啊，他没有用这么直白的话行房，他用什么字？他说认识。啊，他用认识这个字眼。那我再来引一个诗篇139篇，啊，这边前面六节呢就道尽了神对我们的认识。啊，第一节他说耶和华你已经践踏我，哎，认识我，怎么认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而且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远处，哎，从远处，他不是透过润，也不是透过这个 Microsoft Team， 不是这些软件，他从远处他知道我们的意念。那我行路，不管我躺卧，你都细查，你知道我一切所行，你不然知道我所想的，你也知道我在干嘛。那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话你不知道，包括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你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说什么，他都知道。但是呢，神不是这么可怕，他好像到处啊建了一些 video camera， 看一下你躺下来在干嘛，有没有在做噩梦，好，或是做什么哈？不是，只是不是这样子了哈。第五节他说：“你前后环绕我，他是怎么样？他是按手，按手在我身上，按手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这种感觉哈，当有人按手在你身上啊，你要保重，你是不是很得安慰啊？他按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诗人到最后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我们最后再来想，耶稣是谁？好，约翰福音事实上开宗明义，在第一章第一节。好，如果你很少看圣经的话，最少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对不对？他说怎么样？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已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嘛，是不是？然后在整件约翰福音中呢，耶稣说了7次我是，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神啊。这边包括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良人，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提到两项，一个呢啊，就是羊的门啊，我刚刚提到耶稣是门，唯有他是得救之门，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拯救。我们可能会靠着科学，我们可以靠哲学，我们想尽了办法，但是这一切 啊，只有耶稣他是门，他是一切解决的方法啊。就好像我们知道 Julia 跟 Ken， 他们刚从去参加 Emia 2，我知道 Emia 1呢，我们可能重视一些技巧，虽然说也有一些圣经的话语的支持，但其实真正的解决之道，他们到最后呢，总算想到解决之道在哪里。 Emia 2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的就是夫妻两个人能够同时到神的面前来，耶稣唯有他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其他号称可以救人的都是贼，都是强盗。还有呢，我是好牧人，他是我们的牧人，而且是好牧人，因为怎么讲，前面提到说怎么样，他认识我们，关心我们，那最重要怎么样，他为我们舍命。那最后呢，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时代的一些犹太人啊，特别是法利赛人哈，虽然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每一次行神迹他应该想一想说，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没有，他只说啊，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安息日里面呢来医治人呢啊。他也听到耶稣告诉他们说他是谁，那他们圣经基础应该都很好的哈，可是他们选择不相信。同样在我们时代，同样研究一本圣经，有一些学者专家他们选择不相信，认为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耶稣的神迹都是 rubbish， 都是不可信的，因为呢不符合科学。可是他没有想到说科学从哪里来，什么叫做科学。那有一些学者专家呢，甚至于很多著名的非常有名的一些科学家，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人的科学家呢，他们却选择相信。那一本重审耶稣的作者史特伯，他经过应用他的法律和新闻专业，他进行一连串的访问和调查，还有阅读很多相关的文献啊，很多的资料，他选择相信。但是也有可能他选择不相信。我就记得那个电影一个情节，其实他刚开始一直很反抗的，直到一件事情发生了，他哭的时候跟他太太说，我决定要相信了。如果没有那个时刻，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相信。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愿意相信耶稣，有些人却不愿意？好，或许呢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答案。那这个经文，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呢，我没有让你们读哈，所以呢它是一个 bonus， 好 bonus， 我们来读看，我们一块来读好了。24节，好，预备，请。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好，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让我们想到怎么样啊？义定论和自由意志论啊，有两派，永远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神学话题。那义定论呢，他就强调神的主权，神什么都已经义定好了啊，认为有一些人呢他可以得救，有一些人呢是不能得救的，这完全是神已经义定好了啊，义定好了。那圣经上呢有没有支持？一定有了嘛，我们才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嘛啊。圣经上很多经文呢他支持这个观点。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不相信了、啊。你们如果是我的羊的话，你就相信嘛，是不是？这还蛮符合这个义定论的、啊、哈。可是另外一个神的理论，它是自由意志论，啊，认为呢神他所有人只要你相信，你都可以得救，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相信。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你可以决定你信还是不信。那这个对不对？这个论点呢其实也有很多经文支持，就像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说怎么样，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他，你要相信一切信他的人呢，啊，不至于灭亡，反而永生。你要相信他嘛，你自己可以去相信他嘛。那我们想想，如果人的得救或是不得救都是在于神的预定的话，那我们看看圣经的时候，看到里面说呼吁人要悔改啊，要相信啊，你要怎么样的话做一些事情，哇，这经文就变成怎么样？没有意义了嘛，是不是？因为神已经预定我们了嘛。那这个让我们觉得说，哎，没有错，预定论、自由意志论都有经文的依据，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来争论，甚至于搞分裂啊。我是承认人智慧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奥秘，只有用圣父的心去接受，两个都是对。好，接受预定论使我们知道神的主权，我能够以感恩的心领受神的拣选。那接受自由意志论使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啊，就是自己要去相信耶稣里面，哎，福音书里面的耶稣。但是我自己也有一点看法，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呢，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其实都是建立在时间轴，建立在时间轴。预定论呢，是神他先预定我们，然后我们相信，一个先一个后。那自由意志论呢，是我们先相信，然后神呢就使我们能够得救，是不是？这两个一个先后的关系嘛。那看起来好像有冲突，但如果神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他没有时间啊，他没有受到时间限制的话，哎，那这两个就可以成立哦。对神来讲的话，两个前后调过来都可以接受。那我会这样想的话，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啊，最近很夯的一个科学叫做量子学、量子缠绕。哎，他科学家研究到说，哎，有时候呢，本来是因果，因为这个让这个变，后来发觉呢，哎，好像也变成这样的话，也会造成因果倒过来啊。我不晓得跟这个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能够去相信，去知道我们人有限，这两个都成立。为什么会成立？不知道。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在时间轴里面，但神他是没有在时间轴里面。好，我们来做结论。好，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基督，啊，感谢主，真的是很好，真的是不容易哈。你已经蒙了神的拣选，你成了主的羊。但是呢，啊，这边第四节提醒我们说，羊认得主的声音，而且会跟着主走。那就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听到主的声音，还是听不到？啊，连带个助听器都不愿意，像我一样哈。那你有没有跟着他走？啊，听到主的声音呢，就是从读经祷告中，我们知道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要我们做什么。那跟着他走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行出他的命令。你听到了，他告诉你，你有没有听到？你听到的话，你有没有去跟着他走？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那盼望你也能够知道，你能够在这里啊，在这里啊，或是在网上啊，听到这篇信息，有可能神已经预定你成为他的儿女了啊。就像我常常说，我是当兵退伍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我成为基督徒。其实在此之前，我就曾经在一个教会门口上面徘徊，但我就是不敢进去，好，一直不敢进去。对，但我如果进去的时候，我就会讲，哇，神已经预定我了，已经拣选我了。但是 我那时候偏偏就没有进去了哈。但是神预定你了，可是呢，唯有你相信，你能够才能够得到福分。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呢，不止来生，我们不是只是在那边等着上天堂，不是的哈，而是今生你会得的更丰盛，只要你愿意相信给他，只要你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他，你愿意吗？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你常常用比喻来告诉我们你是谁， 乃是要我们去好好去思量，好好去思考，好叫我们不是啊凭着肤浅的啊认识就能够得到你认识你，乃教啊一切他们愿意用心啊追求认识你的，他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而且生命能够得到更丰盛。求你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从跟你的连结啊，从跟你的知道你话语中，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体会你，啊，叫我们生命有所成长啊，直到满有啊基督长成的身量，直到我们见里面。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